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指西方年轻的修炼人》，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昨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脑海里浮现出童年的回忆，记得小时候每周一次的晚上明慧学校学法，大人们在学校的餐厅学法，记得去华盛顿特区参加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和小朋友们在国家广场上跑来跑去，有时会拿到一叠传单去发。那时的孩子更自由，可以到处跑动。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小几岁，我只在法会上见到她，她天真又阳光。她住的城市比较远，但由于孩子们不多，每次活动时我们总能找到彼此。后来十几岁时我再见到她，她长大了，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化了浓妆。我笑了，但也为她失去那份天真感到难过。现在长大了的我会想起这些日子。如今我快到30岁了，已有10多年没见过许多明慧学校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他们的兄弟姐妹不再修炼大法了，这并不奇怪。然而随着最近某西方媒体的攻击，对许多人来说，昔日的朋友可能走到了对立面，这是中共邪恶政权分化瓦解我们的计划，这是对一代人的迫害。我们修炼的道路上充满了崎岖险阻，我很快就要到迫害刚开始时我父母的年龄了。昨晚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失去的天真、同修的牺牲以及未来的抗争，这些回忆让我极尽落泪。尤其是在成年初期，我独自闯入了社会，与各种执着心的斗争，有时我胜利了，从而自己得到了提升，有时执着心胜利了，我也为此受苦。如今我继续修炼，逐渐放淡自己的执着，但这是在西方的舒适环境中修炼，而现在迫害打破了这种虚幻的舒适，并在这里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有学者说，法轮功在西方没有多少盟友，因为他们不入流。当我听到父母那一代人蹩脚的英语时，我多少能理解这种说法。而多年前，当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无忧无虑地玩耍时，我们的父母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伸张正义。他们并不完美，但他们又怎能完美呢？我原谅他们，移民在异国他乡修炼，同时承担着大法弟子的责任。但我是美国人，这是我的家。美国诞生于宗教自由，成了被迫害者的逃避之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件，一个建立在原则和承诺之上， 而非血缘和土地的国家，邪恶不可能在这里得逞。唯有此时，我能想象我的父母在看到邪恶侵蚀他们童年的国度时万般心碎，也唯有此时，我才看到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在我看来，我们这些年轻修炼人，尽管与这个社会更加融合，却彼此之间很少联系。对许多人来说，我知道这一定是孤独的。我不知道可以和谁分享这些想法，因此我写下这些，希望能够鼓励同辈人以及上一代人。再看看自己的父母，他们是那么能干，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疲惫，他们不再年轻了。面对最近的攻击，我知道许多人感到沮丧，但通过学法，我又重新获得了力量。我学习了师父在《红吟二》中的诗《清醒》。清醒，大法图抹去泪，撒旦魔全崩溃，讲真相发正念，皆谎言清烂鬼。依据相生相克的法理，最近的攻击只是邪恶面对神运巨大成功的垂死挣扎。我们的童年已经逝去，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是时候让年轻的修炼人坚定地承担起我们历史的责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学法，修去人心，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日。我是1995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从我妈妈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我也同样接上了大法的圣缘。3岁，我开始跟着妈妈正式学法修炼，之后无论是学业的繁忙，还是工作的辛苦。即使我有不精进的阶段，但我从未停止过修炼大法。我能感受到我心性上的不断改变，我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同化着大法，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越来越坚定地走下去。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有我在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考验与磨难，我想把近期我经历和感悟到的写出来，与同修们，尤其是与青年同修们分享。一、珍惜时间，多看书，时刻修心性。我是一名教师，刚刚参加工作的我，由于业务不够熟练，对学生的情比较重。工作的前3年，我都处于一种极端投入工作中的状态，几乎没有了看书学法的时间。虽然我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但是因学法少，没有法的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常人心已经意识不到了，对工作的投入也已经不是单纯的认真负责，实则是出于一颗隐藏很深的为了自己的名而争强的心，出于对学生的情，出于做得不好会被家长反映的怕心，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不正确的状态。我工作后的第3年，妈妈看我状态不对，于是从老家搬到我工作的城市陪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法，虽然干扰我学法修炼的阻碍很大，但是我的心中有了法，很快我突破了先前不精进的状态，也意识到了要始终把法摆在第一位。我用心地调整自己的时间，尽可能地多腾出时间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我开始能够从容地对待工作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真善忍的心态面对学生，我的身心状态逐渐好转， 学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今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神奇，我教学的工作依旧很忙碌，我对学法的渴望也越来越浓厚。今年上半年，由于组内一名教师生病，需要一名老师代课，这也就意味着一名老师要承担三个班的教学任务。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代课任务必然会落在我这个组里最年轻的老师身上，然而我却心中一念，一切只有我师父才说了算。结果我很快工作受到调整，将我暂时调到了其他岗位工作一年。这个事情在我们一线教师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却让我经历了。在这个岗位上，我的时间变得充足，我真正有了大量学法练功的时间。我能感受到是师父看到了我想要学法的心，为我安排的这一切，让我抓紧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努力追赶，踏踏实实的实修。我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师父给予的时间，修去自己的惰性，放下对手机的执着，严格要求自己。二，放下对婚姻的执着。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大法弟子，面临一个结婚成家的问题，我知道我内心其实一直有着对婚姻和男女之情的向往，也觉得修炼大法没说不可以结婚，而我却忽略的是，我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追求常人中幸福和极其肮脏的色欲之心。一直以来，我都在不断地去自己的色欲之心，然而这个邪魔却不断地再次出现，干扰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断地学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做得根本不像一个修炼人。我开始放弃看常人的小视频，不往脑中装入加重情魔、色魔的物质。在生活中，当冒出这个男生帅、这个女生好看或其他更肮脏的念头，就立刻清除，清醒地分辨出这不是我自己，保持洁净之身，不可随波逐流，要对异性保持距离，相处要拘谨，严格要求自己。我开始不对婚姻执着，一切顺其自然，只听师父安排，看淡男女之情，修去色欲之心。三，在工作中修去对利益的执着，放淡名利心，修去私心。由于工作的调动，我的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虽然觉得我得到学法的时间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内心中还是时常会有不平衡的利益之心和畏私的心，表现起来很隐晦。直到前两天，我才发现自己隐藏的私心和名利心已很严重了。具体表现在，我心里期待能够由于服从单位的安排调动工作，会受到单位的重视和褒奖，结果在单位各种评优评奖时，我被忽略的时候，心里委屈和不平衡的心便在翻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在抓着人的东西不放，追求人中的名与利，期待受到别人的重视，以自我为中心。我很汗颜，修炼了近30年，仍有如此顽固的人心。作为修炼人，就是要从人中超脱出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自己与常人不一样。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修炼感悟，自己在近30年的修炼路上有太多太多改变，有太多太多神奇，叩谢师尊慈悲保护。弟子永远无法报答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唯有时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同化大法，时刻把自己视为修炼人，走好修炼的路，多多讲真相，救度众生。现在我要在生活中修去我的私心， 爱抱怨的心、执着形象的心、色欲心、惰性等执着心，听师父的话，用慈悲之心对待身边所有的人，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我也希望所有青年大法弟子能够精进起来，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一起跟师父回家。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何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